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给我们这样自由宽松的气氛，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自由的敬拜您。主啊，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的一切，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福乐、永远的喜乐、永远的平安、永远的慈爱。主啊，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边能够学会感恩、学会赞美、学会传扬主的名、称颂主的名。主啊，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充满主的恩典，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主的荣耀。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题目是今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选用的是诗篇113篇，因为在整本圣经里边最能赞美神的就是诗篇。因为诗篇按希腊文，它本身这个诗篇字的意思就是用乐器伴奏所唱的圣歌，就是诗篇的意思。那在希伯来文里边，这个诗篇本身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整个诗篇就是全部的赞美神。在当时以色列，他们对诗篇那个赞美，对诗篇的熟悉程度，就像我们今天唱很多 popular 的这个圣歌一样，就比如说小敏的歌曲那个天上的河、喜乐的河、主是我知心的朋友，或者我们唱我们的圣诞歌曲，唱点很熟悉的这些圣歌，在当时以色列人唱那个诗歌的时候、诗篇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这个熟悉的。所以我们今天选用诗篇113篇，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赞美耶和华。下面我们读经文，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左边读白色字体，右边呢回应黄色字体，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左边来。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一起来。他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做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首先谈一下什么是赞美。我们听起来很熟悉，那赞美它包括几个。第一个，赞美声是公开感谢神，向神歌唱，喜乐地向神欢呼，传扬神的名，高举神，包括这样几个要素。比如说我们刚才诗班的唱诗，那个团体的献诗，我们就是向神歌唱，是喜乐地向他欢呼。这个传扬神的名，就是我们平常传福音，这些都属于传扬神的名。高举神呢，就是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这是我们这个简单的定义。那么在整个赞美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或者特征呢？首先，赞美是一个公开的事情，不是私底下的事情。赞美呢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就是说你不出声的时候，虽然你心里边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感恩的心，那个实际上呢还没有达到那个赞美的程度。另外一个呢，赞美不同于感恩。感恩呢是你向对方诉说他给你的好处，他帮助你。那赞美呢是要把对方帮助你的这个事情呢向世人传讲开，向别人传讲开。比如说，如果说一个人在某个饭店吃了这个饭店呢物美价廉，价格那个公正，完了味道又好，完了他就传给别人讲，那么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那个传扬的过程。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就是要传扬主的名。我们都知道现今市场各种产品都会做各种各样的广告，电视上、自由媒体上各种各样的广告，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产品的好处。但我们基督徒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活广告，就是我们走到哪传扬到哪，这个就都属于那个赞美的。 那么下面我们知道一个赞美的一些基本特征以后呢，我们就来学习113篇这篇诗篇它是怎么样来赞美神的。第一个我们看，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么这里边短短几经文出现了很多次的赞美。那么这个赞美这个字呢，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非常非常之熟悉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字呢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个路就是你们要，哈利就是赞美的意思，那个亚呢就是缩写那个神，所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这原文就是这个字。那么这个赞美我们刚才说了它有一些特征，在公开场合的而不是私底下的，是出声的不是不出声的，所以它基本上就叫兴奋的夸越。我们什么时候兴奋呢？比如说我们那个考上大学了，之前我们那个就是考大学比较难，所以你考上大学的时候你会很兴奋，你会甚至你的父母会夸，就是跟别人讲说啊，我孩子考上大学了。当然现今我们在美国上大学好像写的比较容易，就不存在这个了。但是如果说你的孩子说上了 Ivy 了，就是说上了好学校了，那你就会跟别人讲说我孩子上学了。那我们有一个同学，他那个女儿被录取的当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啊，我女儿被什么什么学校录取了，他就很兴奋。这就是一个传扬的过程。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就是传扬主的名。我还记得我们上大学那会儿，80年代，不就80几年，那个中国女排就是说赢了那个第一次赢了世界杯冠军以后，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我们同学们都很激动，怎么样怎么样去欢呼这个庆祝这个事情了，拿那个脸盆，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没有准备，拿着脸盆再出来，在楼道里边，在那个校园里边叮叮咣咣的，那就是一个兴奋的程度，那就是兴奋的程度。所以我们传扬主的名，我们赞美神呢，就是要处在那样一个状态。我们之所以平常没有出现那种状态，是我们感受不到主的爱，我们把主的爱呢把它一再的压缩。所以我们应该赞美是一个很幸福的状态。那么这个通常我们说现今的教会有保守派，有自由派，还有什么灵恩派。那么在灵恩派的里边呢，他们的那个敬拜就比较接近于圣经所讲的这种赞美，他们很 high 的，他们就是很高呼的赞美主啊，欢呼。当然我们不到那种程度，但是说我们应该是向那个方向努力。努力的原因就是说神要我们赞美他，神要我们赞美他，所以只是赞美。另外我们刚才说提到有好几个赞美，他为什么反复说这个赞美呢？他不是一种就是说重复了又重复，这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那个在电影院里边看电影，你那种感觉和你在家里边电视上看电影这种感觉是截然不同的。电影院里边是那个立体声的，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家庭里边有那个贝斯们做那个就是说就是那个 home theater 家庭影院，你有也有那种立体声，所以它立体声就是有多个喇叭，所以说每一个喇叭都有它的功用，它不是说那个反复的重复。所以诗人在这边说反复要我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称颂他，这就是一个就像说电影院里面一个立体声势的赞美一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一个喇叭。另外一个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的名，另外一个喇叭，又一个就是你们要称颂他的名，在这儿称颂也是赞美意思。所以这个诗篇一开始的有一个很宏观的一个场面，立体声势的向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选民说你们要赞美他，这是一个很就是说很激动人心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我虽然说我们现今可能因为我们的信仰本身程度，或者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程度，我们体会不到感受不到这种很就是说形象的这样一种这个比喻，但是将来有一天万国万民都聚集在神的宝座之前的时候，那个立体声就不是说两个频道三个频道，这是很多很多的频道，这是很宏观的场面，很壮观的场面，那就是赞美神。那么谁需要赞美神呢？特别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后面说耶和华的仆人，当然这个诗篇 是写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你们就是指以色列人，耶和华仆人也是指以色列民。但是在今天我们信主的人都是神的仆人，使徒时代的使徒称为他们自己是神的仆人，那我们也是神的仆人。那实际上这个仆人呢，我们通常就是一个奴隶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主权是在神的，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所以诗篇在这边要命令我们赞美主，也就是说赞美主不是说一个选择，就是说我选择赞美他和不选择赞美他，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或者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信主的时候你是有一个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信也可以不信，尽管神愿意我们每个人都选择信他，但是我们有自由意志。很多人不信，一条道走到黑，这是灭亡。但是我们一旦信主以后，我们成了天国的儿女了，神是我们的主人，神是我们的君王。这时候我们天国的儿女就要有天国儿女的身份和他的生活的样式，那其中一个就是神要我们去赞美他，赞美他。这种赞美是一种邀请，不是说神缺少他的荣耀让我们来添加他的荣耀，他的荣耀是无限的，但是说神要邀请我们来赞美他。就像说一个很尊贵的君王去邀请我们参加一个 party 一样，是这样一种场面。不但诗篇强调说我们要赞美神，使徒彼得也写道，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说整个圣经里边从旧约到新约都期望我们，都命令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是欢欣鼓舞的要传扬他的名，让世人都知道有一位神。这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赞美神。那么我们说什么时候赞美，在什么地方赞美呢？我们通常的概念当中就是说星期天早上了我们到教会来一起赞美神，这没错。但是这边诗篇讲说从今时直到永远，也就是说时时刻刻都可以赞美神，也就是说在任何的公开场合你都可以向任何人宣讲你的信仰，宣讲主在你身上的作为。很可惜今天的信仰我们知道不光是北美，整个全球对基督的信仰一再走下坡路。在北美最近所做的一个调查当中，只有不到10%的基督徒认为向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是重要的，绝大部分人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是和圣经教导正好相违背的。圣经教导我们要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要赞美他，都要传扬他的神的名。所以说这个就时间就是这儿有一个钟表，它是一直下去的，回不到那个12的地方，一条线一直走下去，走到永永远远，从现今走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有一个开始，但生命的没有结束，是一个永恒的。这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光想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赞美神。我们都知道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他们有一个追求者，就是长生不老。但每一位到了一定的年龄甚至不到年龄都死去了，而我们基督徒就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将来有一个新的身体可以活到永永远远。就单从这一点我们需要赞美神。在什么地方赞美呢？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就是说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赞美神。你在我们星期天在这边教会赞美神，你出了教会你同样可以赞美神，向人宣告有一位神，这个神是拯救世人的，是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相信他。所以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呢赞美神。关键的一点，我们说刚才说赞美神是神对我们的一种邀请， 那么在这个诗篇里边，他讲得更清楚，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因为我们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就是说非常这个现代和后现代混合的这样一个世界，我们通常要讲一个 logic， 就是讲一个理由，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不做可不可以？那么呢，诗人在这边提了好几个，为什么我们要敬拜我们的上帝？第一个，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就是说，因为他是上帝，我们就需要赞美他。那么这什么是耶和华的名呢？我这儿列了几个主要的。第一个，耶和华的名字，我们说一个人的名字也好，上帝的名字也好，都体现了这个人的品格属性或者他的期望。那上帝的名字体现了他的属性，也体现了他的位格。第一个名字叫那个 Elohim， 伊罗星。那么这个表示是上帝是创造者，是掌管的，是掌管万国的全能者，他也是审判者。就是这个字代表上帝是非常有能量的，有能力的，这是对他的启示，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个字呢，在旧约出现了2570次，次数挺高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英文翻译成那个 Lord， 那个第一个字母是那个大写，后边这个字母是小写，那就是这个直接译出来就是说我的主的意思。通常我们就说主，把这个我字就去掉了。那么这个字呢，是出现了449次，这是第二个。那另外一个频率出现比较高的，它是四个字母，叫亚卫，这个出现了5000多次。那四个字母呢，这个在希伯来字的文字里边，他们文字组成在书写的时候呢，只是写那个辅音，他们不写母音，不写没有母音，母音呢他们读出来的时候加进去的。所以这个亚卫这个四个字母就是说 YHWH 对应他们的四个字母 Yod Hey Waf Hey， 我们英文翻译成呢四个字母都是大写的 Lord。 所以我们看英文的话，你会看到就是说有的是那个只是 L 大写，后面三个字是小写，有的呢是四个字母都是大写，这是对应于不同的原文，这是那个亚卫。那么我们最最熟悉的，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说是耶和华。那么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一个组合的。那圣经里边原文里边本身并没有耶和华这个字，这个字是一个合成词，就是他把刚才说的我们说亚卫这个字，就是第三个亚卫这个字的辅音加上第二个字主的母音，把它合并成一个。为什么会合并呢？因为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犯罪很多，被掳到巴比伦，从巴比伦回来以后呢，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了很多罪，他们世界里边有一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呢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再敢读这个YHWH 这个字怎么样读，他们就不再读了。遇到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们就念那个 Lord， 发这个音。那几百年下来以后呢，因为一代一代过来以后呢， YHWH 到底怎么念他们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怎么念了。所以呢这时候呢，人们就想起来说把那个 YHWH 呢，把那个 Lord 母音加进去，就读这个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 Jehovah， 这就是耶和华这个字的来由。因为不敢读亚卫这个字，所以把亚卫的这个辅音字母加上主的母音字母，组合成这个耶和华这个字。那么耶和华那这边为啥又是一个 J 呢，而不是一个 Y 呢？这个和当时那个他们当地的语言发音有关系，所以 Y 变成这个 J 了。所以这个真正的耶和华这个字在历史上出现以后，到现在为止，现在有很多的神学家认为耶和华这个呢，虽然说有一点根据，但是不是圣经里面真正出现的名字，而继续应该用 YHWH。 那 YHWH 到底怎么印，到底怎么念，发什么音呢？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最可能的读音就是 YAHWEH， 就是亚卫念这个字。很多今天的英文版本都采用亚卫，而不再翻译成耶和华。只有我们华人中间对耶和华比较熟悉，是因为我们采用的和合本，最 popular 的和合本圣经，在100年前翻译的时候是用耶和华这个字。所以这每一个字呢都有它的那个就是说讲究，就是代表我们说主，很明显的主是什么，他是有主导权的，我们是听他的。所以说神的名代表他的位格，所以我们因为神的名我们需要敬拜他。那除过这几个主要的我们熟悉这几个字源呢，神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比如说我的丈夫、全地的审判者、牧者、磐石、圣者、至圣者、王、亘古常在者、掌管万有的、全能的主，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所以这些名字呢都代表了神的属性。当我们听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肃然起敬。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对话当中，一听到某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呢，你就会对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有一个很那个，就是说即时的那种了解，即时的印象，你们都要产生很深的印象。所以这儿也是我们听到神的名，亚卫、伊罗星，这些都是指神的，主创造天地的，救赎人类的，这时候我们就会起一个肃然起敬的感觉，就会开始传扬他、赞美他。所以因为神的名我们就需要呢赞美他。另外一个下边直接讲到神的属性，从第四节这儿讲，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他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所以这里是描述的他的三个属性。第一个是超乎万民之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在中东，包括现今我们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的假神，就是我们国内吧，有什么灶王爷，有那个就是说龙王庙，就是说遇到什么事情你求什么，遇到什么事情求什么神。我们暂且假定认为这些假神是真的。所以当时中东也是每个民族都有他的神，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巴利是管这个风调雨顺的，管生产的，所以但凡这个生产孩子的或者生产粮食的都是能拜巴利。所以说比如说那个甚至到那个保罗时代传在那个希腊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知道他们的假神，还有一个呢他们不知道的神。所以他们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神，各个民族有自己的神，那这个民族的神到另外一个民族就不管用了。比如说印度的神到了中国就不管用了，我们说这个佛教是不讲神的啊。所以说每个神呢都他管辖自己的一片地区。那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亚卫，我们的以罗星，我们的主呢，他是统管全球宇宙，统管万民的，所以他是万民之上的神，万民之上神，这是他的属性之一，超乎万民之上。第二个就是他的那个荣耀，我们上次也提过，什么是上帝的荣耀呢？上帝的荣耀就是他独特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的卓越超群。我们知道说今天的宇宙一直在膨胀，好像无边，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是在宇宙之位的，是超越宇宙的，超越宇宙的。上帝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介入这个世界，彰显他的荣耀。以色列人上西乃山的时候有雷声，有火焰，以色列人怕得不行。但以色列人在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边，他用他的云柱、火柱来伴随着他们，这些都是神荣耀的彰显。当那个所罗门谢殿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祭司都不能进去。所以他的荣耀呢，不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个实在上的东西。它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当然这个呢不是说我们物质界能肉眼看见的，但是我们用我们的心可以体会得到，可以感觉得到的。 那么这里面提到的另外一个他的那个属性就是谦卑，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管理者，宇宙的统治者，但他还是亲力亲为，亲力亲为。那同样在诗篇另外两个地方也讲，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这都是神的应许。所以说你要敬畏他，对，听到神的名字你就肃然起敬，就是敬畏他，你也顺服他，你也希望他对你好，就仰望他的慈爱，那神就会看顾你。如果说你说神是神，我是我，那神看顾你的成分就会低一点。诗篇三十四篇这边讲，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所以有时候呢，我们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我们的祷告被一层什么东西拦住到家，到不了神那儿，神就不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因为我们祷告的通道不通畅，有我们的罪作为这个管道的拦阻。所以说当我们愿意悔改认罪，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神眼里边就变成真正的义人，就是地位上的，就是那个实际上的义人，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他，这时候他就会听我们的。所以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应该是说，神不听罪人，神只听侍奉他遵行他旨意的人。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感受都和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相关联的，相关联的。当你和神越亲近的时候，你就不会感觉到他不听你了。当然有时候神是不听，因为啥呢？我们所求的不符合他的旨意，或者不到他的时间。所以说是这里边有讲了三个神的三个属性，一个他是超乎万民的，一个他是荣耀的主，因为他是一个谦卑的主，他是管理万事，谦卑的看顾我们。这是说因为神有很多这样的属性，所以我们需要呢赞美他。当然神也把他的属性，我们刚才说他的亲力亲为，把他的恩典降在人间，降在人间。那么除了这儿提到说这篇经文提到三个属性，神有很多其他的属性，看我这儿大概列了一下，他本为大，他是爱，他是圣洁的，他是良善的，他是公义的，他是真理，他是创造者，他是生命。我们可以自己回去再找，你看神的哪一个属性最你最 touch 最感动你，你就抓住这个神的属性来好好的赞美他，你会得到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恩典。他是永恒的，他是全能的，全知的，他是神秘的，他是主。比如说在这一串当中，那他是主对我来说感受最深。为啥呢？因为我们说我们相信的是相信的圣经，相信圣经里面很多应许。他是主，也就是他说的话是算数的，所以我们相信才有根基，你才不会最后说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所有都是他说了算，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掌管我们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生在哪个家庭。如果你能掌管的话，你都愿意生在那个皇宫贵族家庭，不愿生在这个贫寒的家庭。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一切都交给主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掌管，他就替我们掌管。所以说神有很多很多的属性。我之前大概十多年前听过一个八十来岁的一个老弟兄，他说他列了这个神的属性，他列了八十多样，列了八十多样神的属性。所以在神众多的属性当中，总有一样是对你最受感动的。不可能神的任何属性你都看了没有一点反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自己反问自己，我是不是真正的信主了，知道吧？ 因为你一旦信主以后就有圣灵，圣灵会感动你认识神的某些属性的。所以第二就是因为神有很多属性，我们需要呢赞美他。第三个我们讲神的作为，神把他的某些属性透过他的作为来使我们得到他的好处，得到他的恩典，得到他的帮助。这边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贫乏人。我们说贫穷的有福了，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因为人穷的时候呢，他的心比较容易开放，容易接纳神的恩典，容易接纳神的恩典。虽然我们在白美呢很难呢再看到那个灰尘里边工作里边居住的人，但是如果说你要到巴尔的摩街道上看的话，那些路边住的人还是很多的，还是很多的。那么这儿有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在中缅边境一个难民营里边，那旁边呢就是那个这个旁边这就是垃圾场了，这就是他们的居所。那么这个是那个是江牧师，他做那个少数民族传福音的，所以他们每年去到这个少数民族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这是这个粪堆里边灰尘里边。那么这个照片是我们夏天今年夏天去洪都拉斯的时候一个照片，你看看他那个，这就是他的家了，就是说在地上。这老太太是姊妹了，她68岁，她的母亲活了110岁。所以说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就是在这个地球上，依然有很多地方那些人是贫乏人，那些人是贫寒人，这就是神照顾的对象。当然不是神不照顾富人了，神也希望富人进天国，只不过他们心太硬。所以说我们很多有钱的人虽然在物质条件很好，看起来挺富足，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的话，很多富人过得不开心啊，过得不开心。最常见就是说很多富人睡不着觉，晚上瞪着大眼睡不着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睡不着觉是很痛苦的。有时候我偶尔睡不着觉，我睡不着觉就是说我会就是说默想两句经文，完了一会儿也就睡着了。那个姊妹跟我分享说那个香港那个就是那个黑道上的那个就是王，就是说掌门人吧，就睡不着觉，求神说你要让我睡着觉我就信你。神看他的心开了，所以神给他恩典，就让他睡着了。这人就抓住这个神的这个恩典，他的心一点一点打开，最后他信主了。不但他信主，而且他也愿意传扬他的信仰，带领他原先所谓手下的那些小混混们也一个一个的跟随主。所以说富人外表上看光鲜亮丽很富足，但他们的内心呢填满各种各样的忧愁、贪婪、嫉妒、仇恨、不义，使他们心不安、睡不着觉。那么这些人呢，从心里边也是贫乏人，也是贫寒人，神也愿意拯救这样的人。所以说不管你是物质的还是心里边的，你只要说自己落在一种困境当中，愿意寻求神的帮助，神会帮助你，神会拯救你。不生育的妇人他拯救，我们圣经里边最典型的例子，我们知道那个撒来到那个老早就结婚了，但一直不生育，等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9岁的时候呢才生了那个以撒。还有那个撒母耳的母亲一直不生育，受到那个其他太太的侮辱，最后神怜悯他，他也生育了。那么他做事呢类似刚才读的这个，所以他是多子的乐母。因为我们在中国文化里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一个女人尤其是在比较小的村庄，知道吧，这个人要不生孩子的话，人们会指指点点的，知道吧， 他会就是活不过去那种感觉，这也是神帮助的对象，和那些物质上贫乏的人一样，神愿意帮助他们。帮助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神将他们抬举到高位，与本国的王子同坐。我们可能对这个没有感觉，我们有另外一节经文，在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二章第五节第六节，一起来念。当我们是在过患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但我们通常忘了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坐，这个动词的状态不是将来时，它是一个过去时，就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是发生了的事情，这个在神眼里边是已经发生的。也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圣洁了，我们是圣徒，我们更应该知道我们的身份地位现在是在天上，坐在天上，这个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这就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现今虽然不能理解，这就是说神的奥秘，神的丰富，虽然我们测不透，但是神在这儿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我们是和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仔细想一下，神的恩典是多么浩大，多么深远。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有一点敬畏的心，不能赞美他的话，我们需要好好思考，好好阅读神的话语，求神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对我们恩典和赦免之恩是多么的浩大，多么的宏伟，多么的深远。所以这是神的名使我们值得敬拜，神的很多属性值得我们敬拜赞美，那神的作为有直接的要触动我们去赞美他，去传扬他。这就是我们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使我们和他的国度有份，成为神国的儿女以后，我们一生在世上所做的赞美他，传扬他。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是基督的活广告，或者圣经里面讲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却仍与神和好。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它呢？我们根据刚才一开始定义，就是说第一个要公开的感谢神。我听过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的见证，我们心里边都饱受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把这个恩典只是在每天的祷告当中感谢神，感谢神，那这个是感恩，这没错，神教导我们要感恩。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的时候，如果说把神给我们所做的这个感恩的事情在公开的场合，当然公开场合有大有小，三个人也是公开，五个人也是公开，三百人五百人也都是公开，在公开的场合你能向别人述说的时候的，这就是赞美神。神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和场合成就他的事工。我们不要小看说神就给我们这么一点点那个恩典，这么一点点那个事情，不值得说，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要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要讲出来。我知道神帮助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体会最深的就是在美国，比如说你找工作、买房子、搬家、孩子升学，就这几样大事儿。我就说这个买房子，当时我们从康州过来的时候，两千年这个那会儿就是说准备看房子，看房到2001年的时候呢，因为那一阵的房价呢刚刚开始那个涨起来，那个买房子都就是说已经就是那会儿就觉得挺就是说挺难买的，就是人们就抢的这种感觉。我们就看了，因为我们3年前离开这个马里兰之后，那个那会儿的 townhouse 大概也就是12-13万，那回来以后呢就变成17-18万了，就觉得老贵啊，这么贵了，说等一等再买吧。2000年说的那个 零一年我们就看房子，当然两千年没有买还有另外的原因。零一年我们就去看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吧？因为当时那个有一位弟兄姊妹他们在那边住的，我们就去那边看去。我和雅君，因为房子不太容易买嘛，我们就老早就去了。去了一块一看，那个就是那个卖房的 office 还门开，说门开呢没人，我们就去旁边去转悠转悠吧。我们大概转悠了十几分钟，过来以后门开了，人家门开一进说房子卖完了。房子卖完，后来那人说啊，不过如果是你们愿意的话，你们放在那个 waiting list 上，就是说，我们说啊，那放就放上去吧，所以我们就放在 waiting list 上。我们买房子有这样几个要求，就是说，因为那个价格比较贵嘛，我们就是说买 townhouse 相对便宜一点。另外，我们知道 townhouse 那个停车场停车都比较难的，知道吧？有地方非常拥挤，所以我们唯一的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说，这个房子周边要有这个停车场，这样呢，你那个 open house。弟兄姊妹好停车，只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后来就是说那个因为那个房子前面现在我们知道有几个这个小的三个可以停十几辆车吧。后来我们就waiting list上就我们就走了。哎，过了两天以后说啊，那个就是前面有一个人就是说不买了，就是说问我们要不要。我们去一看说，因为那会儿还没有盖了，就看图纸我们也看不懂，说啊，我们就说这边有 parking lot， 那我们就要了，就是说那就要了。所以说当我们说抓住神的这个对我们的那个应许，说确认了我们想要什么的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做，就不会说犹犹豫豫。所以就因为神的恩典说啊，我们要 parking lot， 前面有 parking lot， 那前面那个人到底前面那个人为啥不买我们不知道，但是说神就成就这个事情，我们就那个房子就买下来了。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在买房子上都会经历很多就是说那种神的恩典和故事了啊，因为这在美国你买房子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了。所以还有其他的找工作人，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恩典，还有就是说出车祸也是经历很多神的恩典。我前面开一个车最惨的一个就是说，我之前好像讲过，上从那个高速上出来，那一天有点下毛毛雨，那个车我出过几次严重了，这是其中一种，一下就那个往那个要让护栏上打的，赶快转方向盘，结果说那边撞了一下，这边护栏又撞一下，车停下来的时候呢，本来是向这边走了，最后停下来的时候这个车头就掉过来了。我说这下完了，这车死的路上，我看着后边车就停了，我说这完了，这肯定挡住人家走不了了。完了就坐在那儿，镇定了一两秒钟以后，我说我试着发动一下，哎，一发动的话，又发动起来了，所以慢慢自己又掉过头，就又走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神的恩典了，啊，都是神的。还有一次呢，那次也比较惨的，也是该我这个人呢一个时候只能做一件事情，那次也是思考事情了，一看出口马上就过去了，赶快就一拐就是又撞的护栏了，结果一打开。从那个路边上，一边有护栏一边没护栏，就倒到那个草坪里边去了。那个大概有三十度，下去有五六米远，完了就停在那儿了。完了那个之后又是在那儿停了一两分钟，那个说再发动车吧，发动起来，哎，慢慢就开出来了。所以说，你说这些事情没有神的保守，你就每次都是，你就是最幸运的人，每次就是有惊无险。神是借着这种有惊无险的事情，让你认识到他的恩典，他在保守你。他在看顾一人，知道吧？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你们都不愿意讲，亏缺神的荣耀。我们犯罪就亏缺神的荣耀了。你把这个东西再不讲出来，还是亏缺神的荣耀，因为神要让你们讲出来。我们现在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感恩季节。我们下个礼拜六有感恩见证会，你把你的见证讲出来，那就是荣耀神，那就是神需要我们所要做的。不要以为说我们都很晒，都不愿意讲话，都很害怕讲话的。要是害怕讲话的话，我可能也大大不到哪去的。所以说我们要学会赞美神，要求神给我们那个勇气，把他的恩典讲出来。这是要公开的赞美神，就是说感恩赞美神。另外一个向他欢呼，这个欢呼呢，对我们是比较难，但是只有我们认识到神的恩典，我们认识到越深。我们就会向他欢呼，就像说啊，孩子考上大学了，或者说你的孩子参加什么球赛，哪个球赛比对了啊，那个4-0了啊，你会很高兴，就是那种状态上你会不然自主的那个 对神欢呼说感谢神啊，赞美主啊。有时候前些年就是说一听别人这个没说两句话赞美主，有点就是有点那种好像怎么这么回事，神神叨叨的。现在越来越有点感觉，因为我们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你会感觉有点神神叨叨。但是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就是说时时刻刻就是赞美主，就是感谢主，那个就是在公开场合啊。另外一个，我们需要传扬神的名，这也比较难。感谢神，我们今年可以去洪都拉斯，感受到神在那里边所做的工，对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也有一些鼓励。所以我们希望明年呢还有机会再去。我们日子是定的是6月29号到7月5号，我们大概从23日后面要开始报名。我们把这个事情呢大家祷告。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计划说明年暑期的时候，就是6、7、8、3个月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呢，我们可以组织去那个 Ocean City， 帮助那里边有那里边每年有4000人，就是说从各个国家来的那个短期打工的，他们很需要心灵上的帮助，我们可以和他们就是给他们一些提供一些我们自己 homemade 的 cook 的各种各样吃的，和他们聊天，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所有做的这些都是神透过我们做的，要不说我们结的果子叫圣灵的果子，而不是你的果子我的果子，而是圣灵的果子，那个定义是圣灵的果子，圣灵透过我们做的。所以我们要把呢荣耀归给神，而不是归给我们自己。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诗篇本身就是赞美的意思，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生活，每时每刻每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赞美神，诉说那个神在你身上所做的恩典啊。因为神的名，因为神的属性，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他把我们高举到天国的地位。天国有多高呢？反正比宇宙大，宇宙有多大的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平常说是要灵修，要默想，要神的话语，神的恩典。当我们细细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神的恩典。你感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你就发自内心的赞美神，神得着荣耀，你也得着喜乐，你也得着喜乐。所以说愿神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可以在生活当中做盐做光，传扬他的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现在我们感谢你赐下诗篇，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需要赞美您，主啊，您的名彰显您的荣耀，您的属性彰显您的慈爱，主啊，您的爱从天上降下来灌乎我们众人当中，使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信靠他，让我们从死亡过患当中能够拯救出来，进入光明的国度。主啊，我们本是贫寒，本是贫穷，但你让我们富足，你让我们灵里面富足，我们的生活也又缺乏，你有每日的供应。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感受到，能够体会到主对我们无限的爱，超过高深的爱，那丰富的爱，那彻不透的爱。主啊，让我们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将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能够诉说出来，能够分享给别人，能够传扬主的名。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